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时零语。各位朋友们平安，凯传在节目当中问候您。今天呢，带来一个寓言故事。有一天，上帝走进了动物园，准备给一些动物们整容，使它们更加美丽。但上帝呢，要它们各自说出自己长相中的不足之处。猴子先开枪了：我并不感到自己有什么不对，我看大象真要动手术了，它的鼻子太丑了。大象在一旁说：其实马老兄每天拉着长脸，那才真让人不舒服，他才是真正需要整容的。马听到后立刻反击：我的脸怎么了？你看那个熊的脸，那才叫恶心呢。这时熊慢吞吞地回击道：老实说吧，我们中间要算猴子的脸最怪了，为何他却不需要整容呢？上帝耐心地听完了他们的发言后说：既然你们每一位都不觉得自己有需要，那你们就不需要我的帮助了。虽然这是一个小的寓言故事，在生活中我们是否也常常会犯同一种毛病呢？我不像别人。上帝应允世人说：若要到神前想要蒙恩，必须认识并承认自己的不足。谦卑是蒙救的唯一途径。圣经中也有一句话说：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我们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我们没关系呀，那就有关系啦。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凯传和海伦老师今天还是在节目当中来等待大家。上一次我们特别的讲过了，我们作为家长或者作为孩子啊，我们都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需要学习，需要不断的学习的。孩子有离不开家长的时候，但是家长也有离不开孩子的时候。当孩子小的时候，会非常的舍不得离开父母，但是当孩子长大了，父母又同样的不能割舍这份感情，不能让自己独立起来，也离不开自己的孩子。那在这样的关系当中呢，海伦老师跟我们讲了，实际上呢，这些都是不健康的关系。我们也要坚守真理，我们可以使用同理心，但是我们也要把我们的最后的决定温柔地讲出来。同样，我们做家长的呢，在面对孩子离开的这样的境况的时候，我们也要锻炼自己啊，需要慢慢地从这个关系当中脱离出来啊。而且目光呢要转移啊，转移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转移到我们日常生活中让我们更加身心灵健康的一些事情上面。海伦老师啊，但是发现在生活当中最难的就是有的时候跟孩子去说一件事情，他们也同意了，不过呢他们却不持守，不能够坚持。那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究竟应该来怎么做呢？今天能不能聊聊这方面的话题呢？
我们要训练孩子哈，界限上面说好的约定上面要能持守，对孩子的情感上过度的依赖呢，成为其中的一个障碍，你没有办法跟孩子能够坚持这个约定和原则。那还有一些障碍，认为既然爱孩子，那么就没办法忍受孩子的想法、思想、言语跟自己是不同的，也就是说认为爱就不应该不同，既然爱我，那就要跟我的思想要一致，要相同，要跟我完全一样，想的是一样的，观点是一样的，这才是我们两个才是彼此相爱的，却无法忍受呢彼此之间的观念看法是不同的，那这个是其中的另一个障碍，让我们没有办法帮助孩子得到这个成长上的训练，这是一个方面。那讲到这个意见不合，孩子就被灌输了这样的一个思想，他相信呢，就是如果你不认同他，其实就表示你不爱他，所以他会抵触。我们都知道这是错的，对吧？作为家长的感受肯定觉得这就是，孩子你这样子对待我，你是误解我，让我伤心了，我是爱你的才这样做。可是有没有想过，作为家长有没有想过反过来想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是同样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因为我不希望破坏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不敢对孩子发表不同的意见。孩子逐渐长大哈 ，teenager 甚至更大的青年的时候，你发现你们不敢跟他有争论，为什么会这样呢？当我们去自省我们的内心的时候，发现哦，过去的每一次，当我发现我跟孩子争论一个不同的、互相不认同的观点的时候，发现争论完了之后的结果都是不欢而散，或者彼此冷战，或者关系更冷漠。因此呢，产生了一个错误的结论，就是觉得我如果跟我的孩子观点不一致，或者不认同他的意见，或者跟他争辩一件事情，那么我就会破坏我跟他之间的关系，只会使我们的关系更糟糕。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一个后果，干脆就睁一眼闭一眼，其实心里面啊特别煎熬。妈妈她不希望孩子那么晚回家，可是他又阻止不了孩子的这样的一个任性，所以他唯一的做法就是闭上嘴，可他心里很煎熬，对吧？他会流泪，他会在这件事上没办法专心做任何事情。可是你看他的处理方式，他做的选择是什么？他选择他不去跟孩子沟通这件事。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直是在失败中的，他每次沟通发现结果都是失败，效果不好。因此他选择了我不沟通，但是我心里继续煎熬。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说的一个，其中也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在训练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典型的障碍，就是做父母的，我们先不说孩子确实也有这方面的错误的观点，我们就说父母管不了孩子的这方面，先管自己，我们是不是会错误的把关系上彼此相爱和我要跟对方意见一致这两个打等号，也就是说认为要有爱那就不能够意见不一致，如果意见不一致之间就维系不了那个爱的关系了。错误的观点就是说，我如果爱你我就不能对你说 no，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种错误的观念，那它是从父母身上来的。为什么父母会这样做，我再强调一遍啊，是因为父母从过去的经历教训中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因此这是一个非神信念，就是不是从神来的真理的一个信念，一个思想。这是需要我们去作为家长在这方面要重新调整，回到正确的态度上的。正确的和健康的跟孩子之间的爱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哈，圣经上有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经文，说爱和惧怕的关系，爱如果完全，那么这个完全的爱就叫惧怕，不能够再停留了，惧怕会被除去。如果你不能够接纳与你意见相左的人，你其实就不是在真正爱他。但这个不是说爱就是要失去你自己了，而是呢使你更有自由，更有能力来做自己。比如说有的时候会觉得孩子这样做很不妥当，甚至会有一些危险，那么我们要不要直接告诉孩子你对这件事的看法呢？根据刚才我们说的真理， 你是应该做你起码的监督和保护的功能的，就是你要去跟孩子说。但是你说了之后，如果孩子反弹，孩子就两种反应嘛，要么接受要么反抗，那我们应该怎么相处呢？作为父母，你跟孩子提出不一样的意见和看法，并不表明你不爱他，这是做父母首先要知道的。因此你应该真实的把你自己的那个智慧和你做父母做监护人哈，做牧羊人，神给你的这样的一个观察力、敏锐度和警醒度这方面的能力，你得分享给孩子，这是一种对他的保护。那如果他不同意怎么办呢？不同意不等于你们之间爱的关系就破裂，不同意这是他的选择，你也允许他不同意。因此反过来说，如果他下一次又有一件事情你觉得不妥当、不安全、不应该，那你要不要再说？你仍然要继续跟孩子说，哪怕你知道他的回答是不以为然，对，你仍然要说，因为你有说的权利和责任，孩子呢有说不同意的权利，这是两件独立的、分开的两件事情，而不是说我就是一定要说服你，让你最后就按照我所说的来做，我才觉得舒服了，我才觉得平安了，不是这样的。当孩子跟我们的观点不一致的时候，这并不能够抹杀我们跟孩子之间的那个稳定的爱的关系。所以呢，这就说到很多的时候，我发现特别多的家庭里面，比如说夫妻之间，还有呢亲子关系之间，往往都特别害怕吵架，吵得很凶，害怕呢吵架会破坏爱的关系。但实际上按真理来说，吵架真的会破坏关系吗？按照真理来说，神的爱是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他的这个阿嘎佩哈，这个希腊文阿嘎佩，这个爱的意思呢是说无条件的，哪怕你的选择是错误的，我对你的爱仍然是没有改变的，没有变化，没有震动，没有调整的，对，仍然是稳定的那个爱的程度，并不是说你认同了我，顺服了我，我的爱就更高一点，也仍然是不变的。那你不认同我的观点，你仍然坚持你自己的观点，非要按你自己的方式来去做，我对你的爱仍然是没有下降的。因此这个爱的关系是单独的一件事情，与孩子认不认同我们的建议是没有直接关系。那我明白这个道理，可是我行不出来，或者说我的孩子感受不出来，怎么办呢？那你就多多的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才能够让对方亲眼体会到，亲身的体验到，哦，真的这个爱是不受我们之间的争论影响的。
接近，哦。 神剑，精灵，
不知有没有朋友曾经尝过你的电脑死了这样的悲伤的事件呢？凯淳曾经尝过自己的电脑突然的死掉了，那种感觉真是既无奈又心焦。电脑死掉了，里面的资料也全没了，明知有朝一日会有这一个结局，也曾经有好多的电脑高手规劝过，但自己却有各类的借口和原因。说到底呀，就是懒惰，得过且过，甚至还有一些完美主义的心态，总是想等到文件都整齐划一了再存。有朋友劝说，哎，你的电脑都十几年了，也该安息了。解决的方法呢，就是再买一台吧。但是看着从早就开始陪伴我工作到夜的这台旧电脑，心中流泪，如同要送别与我朝夕相伴的亲人。不知为何，一台机器竟可以让人为它落泪神伤。想想那些摆在商场又新又快速的电脑，竟无一丝诱惑向往。只要想着能修好这台旧的，还是要它，因为在它里面珍藏着多年的辛勤工作积累，多年的生活足迹、档案、照片、音乐作品，都是自己不顾吃喝休息拼时间、拼健康得来的。这一切仿若云烟雾霭般随风飘散，甚至没有留下一丝痕迹。突然觉得人生不过都是如此这般的悲凉吗？无论一生积累多少财富、名望、地位，甚至浑身上下的本事，才华横溢，风流倜傥，领导如何重用你，亲朋如何爱护你，万千粉丝把你奉若神灵，但当肉体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什么可以留下呢？这个剧本不是只为我而写，而是人人有份。电脑死了换台新的，只要有副本都可以还原，生活可以照样继续，以后会更棒，是新生。这是电脑高手指点出的新希望， 但若没有副本备份，将归于无有，仿若一切都被黑洞吞噬，又或从没发生过。上帝常常用生活中的苦难来教导带领我们，人生如同电脑，外壳硬件终会老去报废，无论多少留恋，多少惋惜，虽外体毁坏，但不用难过，只要备份的文件在，等换一台新的，那就是复活的新生。同样，人的肉体必将消亡，不论活到100岁的寿星老，还是年轻离世的壮年汉，但他们的灵魂生命仍然在继续，只不过他们生命必须藏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如同备份。当新天新地随着主耶稣再来临，他们都将拥有一个新的身体，可以在永生中享用。电脑死了，凯传最悔恨痛心的不是那个长方的黑色物体的报废，而是本该明白早做打算准备备份的宝贵文档，因自己的错误决定而消失，无法挽回。但更值得我感谢赞美主耶稣的是他给我的这堂课，提醒我的灵魂生命是否已在他那里存储，并要日日备份。再没有借口理由不听劝，懒惰，甚至以还没有搞明白所以不能信这样的所谓完美主义的借口而失去了永生。今日在电脑死了中所藏的懊悔，绝不能让它蔓延到永恒。今日所生出的懊悔，将成为敬虔的懊悔，也成为悔之后的改的最大动力。哥林多后书在7:9说，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
现代的世界常常听到自然灾害的发生，火山、地震、洪水、飓风，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大自然会变得越来越多的灾难呢？如果读过圣经的人就知道，当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的那一瞬间开始，不仅仅是人类将要面临死亡的危机，就是被上帝所创造出来的天地万物也随着罪恶开始沉沦。罪恶导致了一切的受造之物一起沉沦，他们也同样在等候着得赎的日子，就如世上的罪人等候耶稣基督的救赎。圣经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
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着得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山河流泪回首这一点吗，梦里一道清晨和谁讨论，尽管红雨到一心才苍秋，人在天地相安凝少温重，山河多尽入黑暗罪恶中，万劫云梦凄空在无奈中，每天等待生儿女的身受，心天心地万物同欢色，我出身天地间，尘世茫茫身为何故而存，人海漂泊山河随我一生，无力不弃为我守望灵魂，耶稣的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广播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febcanada.org。
无情为我守